大师在卖柴的时候，听人念《金刚经》，一念听呢，他一念就入境界了。念的人啊，不能入；听的人入进去了。念经的人凡夫，听经的人从凡夫听了成佛了。所以说，眼下大悟啊！眼下其如，其如就是正的。这样的人能够正的，不但能开悟，能够正得，如是正的，闻是开悟，一听就开悟，一悟就正如。只要具备前面这个以清净心、精勤及佛智。具足大功德的，你一听就开悟，一悟就证得。这个几句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。有这句话，我们就有指望了。没有这一句话是没指望啊。这个问题。就看我们自己肯不肯修了。我们今天的福报不小啊！如果福报要小，你能遇得到华严经吗？你能够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吗？那么这个三等人都是正闻，都是华严会上的当机者，等于说正课的学生。向下的呢，那么是旁听生的，不是正式学生。你看底下呢，监委，不是正课学生。实在讲，正课学生少，旁听的多。像我在过去，在天主教，他们的所办的这个东亚精神生活研习所，我在那个地方上课，他们的学生只有12个人。旁听的有80-90人，旁听的多，正式的学生少啊。因为他那个他们的讲堂他们那个神学院离辅仁大学很近，我在那里讲佛法呢，辅仁大学的学生都跑去听去了，所以听的学生每次上课学生有80-90，他们正式的学生只有12个人，佛讲经这个法会呀，通常都是如此，旁听的人太多了，正课的学生太少了。旁听也有好处，你看这里看这个经文，说为经虽未解。而能信相，他听得有兴趣，虽然他不懂，他也欢喜。这个就是与法有缘，但是他这一生他不开悟，他不能证悟。他喜欢，他爱好，在阿赖耶识里头结成一个坚固的种子。金刚种子这一生虽然不能成就他向后会有成就的。那么底下这个文，诸位自己去看，再看第四面第二行第三个字是三的引为引，是引诱 谁说的呢？对全教菩萨来讲的。啊，他在大乘法里很发心，也很认真的修学，但是还免不了有一点呢，分别执着，所以他不能入最上乘。佛教他在这个法会里头有诱导他，啊，所以讲全教菩萨未看直闻圆融之法，啊，故十地中啊借其次第行部之法而诱引之，有这个意思的，啊，就是有诱导全乘。换句话说，他要诱导那些真正发心修学佛法的人还没有得到门路，那么对这些人的时候他也有这种作用啊。那么那些人他也听得很多，他也接触的很多啊，可是一乘圆教啊他没听，他听了之后他会比较啊，他会醒悟啊，他会回头。第四呢，全文啊，在第三行的当中，全是全巧方便，对谁讲的呢？对二乘人讲的啊，就是深闻缘觉。二乘人既不闻见，佛当年讲华严，他们不见不闻啊。说故诸菩萨全是深闻，或是在座如聋如盲，障其觉分，仅于心心要。啊，那么这些在座的当中啊，有一些菩萨故意是装作二乘，故意装作听不懂，故意装作不如。这是什么？鼓励别人啊！别人一看，哎呀，你看我多幸运啊，我都能够懂了，他还没懂啊，使自己呀起欢喜心，这都是菩萨示现啊。我们想到前面所讲的，人皆为友。那个已经悟如正德的，我们好羡慕，我们跟他学。还有一些那些还不能相信的，啊，还不开悟的、不正果的，啊，我们想着，哦，他有哪些障碍？这障碍我有没有？啊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检点，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啊，他帮助我反省，帮助我检点，这都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应化。那么第四呢，是愿为啊，这就是指应般反复听众了。前面讲的这个权为应为，那都是菩萨听众啊，这个才讲到真正的凡夫听众啊，为助凡夫外道禅体，遂闻僧报堕于地狱，一熏二十公布唐捐，宗令护仪，乃至成佛。 听了不相信，反而毁谤。这个情形有啊，听说华严经从龙宫上，不相信。啊，像这个南阳小城，啊，听说华严经是佛说的，他决定否定，他不相信。听了大法，一定会产生毁谤。啊，这是凡夫外道一禅体，就是没有善根的人，这种情形在所不免啊！啊，虽然他谤佛谤法，他将来果报一定要堕地狱啊！堕地狱他是苦报，但是他闻到华严经的经题，闻到华严经的经文是一句两句，落在他阿赖耶识里，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，他与华严经有缘了。他将来在地狱里头的罪受满了出来了，会终会有一天呢又遇到华严经，他就会相信。为什么会相信呢？他阿赖耶识里有种子啊，他会继续熏修啊，一定还是以这个经的功德圆成佛道。那么这样看起来呢，华严经对于一切众生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所以华严经在我们中国流传的很广，每一个朝代都有法师法心来弘扬。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，这个工业时代，大家工作都非常的忙碌，不像从前农业社会，农忙的时间不长啊，有相当休闲的时间，可以安安稳稳的讨论经文，在一起共修啊。从前社会可以办到，现在不容易。所以从前的社会里面讲这个大部经是很平常的事情，现在道场难得啊。为什么？如果是中年讲经啊，没有人听啊，大家太忙了，没有人听。所以现在一般人希望这一部经最好两个小时就讲完啊，这是他最乐意的事情。像这样的大经，两个小时，当然也可以讲完，能懂吗？没有办法开悟啊，没有办法证得啊。那么这两个小时呢，只能说愿为给大家在阿赖耶识里头下一个金刚种子而已。啊，因此在此地我们还有机会来讨论大经，这个因缘实实在在不容易，我们应当格外的珍惜。 这个底下呢，诸位再看这个第四页最后的一行，宣说圣贤，圣是属圣啊，前面的人说是既知性有，须其圣贤，若不修行，终不返原，如宿他宝，自无其分，设施于人，终不能保，非知之间，行之间矣。经云，不如摄行，于佛菩提，则为永离。那么这个是鼓励我们要修行啊？为什么呢？大方广佛华严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，所以说本有，虽然本有，我们现在迷失了啊，好像我们有钱，钱很多存在银行里，现在口袋里啊一文也没有，你要到肚子饿了，上一个菜馆里吃东西，你说我有很多钱在银行里，现在我身上一文也没有，人家给不给你吃呢？人家还是不给你啊。必须要把钱提出一部分装在口袋里，用的才自在啊！这个意思就说明，信具的大方广佛华严，你要不修，你得不到受用啊！你还是一个凡夫俗子啊，所以说。虚其圣贤，这个圣贤呢，普贤贤，在一切贤门当中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。你要不修普贤贤，你决定不能返原，就是你不能见性，你不能证得一真法界。那念佛来讲，你不能得利益心不乱啊，将来往生啊也不能上品上生下面是比喻容易指啊，设施素宝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非知之间呢，行之间矣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知易行难呐。这个知易行难呢，是一个说法。实际上呢，知难行易。可是你要不是真正的知，行就难了啊，行就难了一知半解，行难，知道的不圆满，不究竟，不彻底，行难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大彻大悟，行就难。大彻大悟之后，行就容易了。 啊，所以学佛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，知难行易啊。正因为知难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才讲经49年呢。啊，所以讲经300余会呀，说法49年，知难啊。知是认识路，行是走路，当然走路也不容易，要历思练心啊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哎，是容易啊。我们今天把这个经从头到尾细细讲一遍，你听起来容易啊？哎呀，做太难了啊！愿亲平等，我做不到啊。也太难了，那就是此地讲的行之坚毅啊。可是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啊，行难知就不圆满，就不究竟啊。行得很自在，冤亲确实呢，你这个智慧就增长，智帮助行，行帮助智，行与智是相辅相成。这个境界就好了啊，就入了好境界啊。经上讲得好，不如摄行，于佛菩提则为永喜。所以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长子，道理就是他重在行门。我们看到菩萨排列的顺序，第一位是普贤，第二位是文殊啊，就是他的重点是在行啊。以普贤的智慧修普贤大行啊，以文殊智慧修普贤大行啊。他是讲实践的，不是讲空话的。行就是生活啊，在现前我们要过菩萨的生活，现前就是菩萨生活，就是智慧解脱的人生，将来的前途怎么会不光明呢？普贤行愿品第二讲，请掀开经本第五面啊，第五面上一次讲到宣说慎行，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呢，再看这个里面重要的意思。在第五页第二行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说这个行有两种，一种啊是变成住行，另外一种是顿成住行。变成者 为四地情深各个差别。那么这个里面又分为两大类，是一者行本，二者行相。这一段呢是相当的重要。行是修行，本是根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心心念念着想修行，要是找不到修行的根本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无从修起了。虽然世间法里面讲修身、讲修心，也是属于修行，但是不是大乘圆顿的修行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出世间大乘佛法的修行。那么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呢，就是菩提心。那么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，所谓的修行呢，无非就是修菩提心而已。所以经云，这个经就是华严经啊，佛在本经告诉我们说，妄摄菩提心，修诸善根，莫所摄故。这句话在历代祖师大德们或是讲经或者是著书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引用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几句话是非常的重要，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根本。菩提心哪一个不具足呢？菩提心是真心，是本心，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把它忘失掉了，不是真正的失掉，是忘失掉啊。所以此地这个用的言辞我们要听清楚，如果真正失掉了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可不容易了。忘失就是迷了啊，所以你只要一觉悟，就又恢复了，又得到了。换一句话是，觉悟了菩提心，它又现前了。如果忘失菩提心，这是指什么呢？是凡夫外道，甚至包括小乘啊，有的时候不包括，严格的来说呢，包括了小乘人。 这些人都是妄摄菩提心，他也修善根，修一切善根呢，他不是佛弟子，他是魔弟子，为魔王所摄持。我们读这一句经文，自己要反省反省，我们是不是佛所说的这种人，是不是被魔所摄持。也许你不相信，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佛弟子，我怎么是被魔所摄持？你如果起这个心，动这个念头，你就是被魔所摄持。魔是什么呢？八大人觉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五阴魔你有没有？你没有超越五阴呢。烦恼魔你有没有？你的七情五欲没有断。生死魔你有没有？天魔是外面的境界。那么你仔细反省反省，你是不是在这四种境界当中？如果是的，那你怎么不是魔子魔孙呢？你没有离开四魔啊。你念念之中啊，都被四魔掌握，都被四魔控制，任听四魔摆布，你不识魔摄持是什么？果能够认真的反省，自己才晓得自己啊，我们是妄摄了菩提心啊。所以无论怎么个修学法，在大乘佛法的标准上来看，都叫做盲修瞎练。如果你要是讲修世间的善法，这个是对的啊，这是正法啊，但是它不是大乘佛法啊。所以大乘佛法是要用菩提心修，二乘凡夫外道他们用的是第六意识心修。第一桩事情，佛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啊，所谓是开智慧的楞严经啊。那么这个底下讲，二千行法了，观之最初，在本经，清凉大师分为信解行证四大部分，所以是四科。立世间品， 一品有七卷经文，是讲修行的。这一品经里面，佛举出2000多的修行方法，行法就是修行的方法，贯之最初就是每一种修行的方法，前面呢一定要说菩提心。善财求友，先成一法。你看善财童子，53贪。无论参访哪一位善知识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已经发菩提心。成是成熟，首先呢要成熟，我是已经发菩提心。有菩提心是法器故啊，器好比是个器皿啊，比如说我们要喝茶，我们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就是一个器，我有这个器，我求人家了，给我一点茶水啊，好像我们求佛菩萨，佛菩萨这个甘露水一样给我们，我们有个东西成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气，你问他要，他给你，给你没东西成啊，你还是得不到。那么佛用的是比喻，所以这个气也可以说他具备了一切必须的条件，他有资格来修行。所以大乘佛法修学的资格是菩提心，有菩提心就可以修学大乘佛法。那么说到菩提心，略有三种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到，因为在平时不容易讲到一者心体，二者心相，三者心德。体是本体，相是相状样子，德是讲德用，它的作用。大师按照顺序给我们说明，先说心体，菩提心刚才讲的是觉心，觉悟的心，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广有无量，海云比丘说有实心，这个到以后入了经文我们可以读到的。那么通常讲呢，归纳起来了有三条。第一呢止心，第二呢身心，第三是大悲心。这个三心呢是菩提心的心体本体。体里面有体相用，相里面也有体相用， 用里面还是有体相用。体里面的三心，如果把它配体相用，直心是体，身心是相，大悲心是用。注意晓得，这个体相用是理体里面的体相用。我们如果不明了，这个心呢是发不出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明了。什么叫直心呢？以相正念真如法故，即是大智无所执着。解释简单明了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心里面才有分别执着，菩提心呢就忘失了，就是摩梭摄持了。因此你要想修学大乘法，先要把你自己培养成一个法器，也就是说你具备修学大乘的条件。具备了圆顿的资格，你才可以学。如何培养自己成个法器呢？要在一切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当中不起分别，不生执着，你才是个大乘法器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如果一切执着不生，岂不是人我执、法我执都破了吗？二执破了，你想想那是什么人？以云教来说，是初住以上的菩萨。他是华严经的当机者，华严经佛所取的对象41位法身大士，过法二执破了，你就真的发生。在念佛人讲的是理一心不乱，所以二执破了，菩提心一现前，你念佛法门立刻证得离业心不乱，不难啊。为什么说学佛这么难？难的就是你自己迷失菩提心，所以才不得其门而入。你要不迷失菩提心，成佛之道比什么都容易，这不是难事情。所以在一些经典里头，为什么要起分别，要起执着？这是愚痴，这是没有智慧。 开了分别执着，就叫做正念真如。啊，这个时候这种境界是心静如如，自己的心给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凡圣义正因果完全融合成一体，这叫做正念真如。啊，所以这个念不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迷了。啊，这个念静心，就是现行的心，啊，给法界融成一体。啊，心真，法也真；心如，法也如。无有一法不真，无有一法不如，这叫做正念真如啊。所以会修行的人，他修什么？就是修知心。这样的修持叫做从根本修，那么再看第二条。